还是简短的祷告。主，每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都何等渴望我们自己能成为一个洁净又倒空的器皿，好叫我们预备好来承受你给我们的丰富。主啊，唯有你自己满意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的生活才有真正的安息，有真正的喜乐。主，愿晚间我们每个弟兄姊妹在你跟前都是倒空的器皿。主啊，把我们这一天所遇见所遭遇的所有一切的事物都把它倒空，好叫我们预备好来承受你的自己。主啊，愿你解开你自己的话语，让它成为生命，成为灵。主，叫我们从里面得着你的丰富。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把这点时间恭敬交在你的恩手中，用厚厚的膏油来涂抹我们。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晚上哈要读创世纪第43章。我们还是那个从头到末了，我们把它读一遍，好吧？因为最近我们读的这些哈，都比较具备故事性的，所以我们从头到尾把它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那地的饥荒甚大，他们从埃及带来的粮食吃尽了。他们的父亲就对他们说，你们再去给我滴些粮来。犹大对他说，那人谆谆地告诫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你若打发我们的弟兄与我们同去，我们就下去给你滴粮。你若不打发他去，我们就不下去。因为那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兄弟若不与你们同来，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以色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人你们还有兄弟呢？他们回答说，那人详细问到我们和我们的亲属，说你们的父亲还在吗？你们还有兄弟吗？我们就按着他所问的告诉他，也能知道他要说必须把你们的兄弟带下来呢。犹大又对他父亲以色列说，你打发童子与我同去，我们就起身下去，好叫我们和你并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得存活，不至于死。我为他作保，你可以从我手中追讨。若我不带他回来交在你面前，我情愿永远担罪。我们若没有耽搁，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他们的父亲以色列说，若必须如此，你们就当这样行，可以将这地土产中最好的乳香、蜂蜜、香料、墨药、匪子、杏仁都取一点，坐在近距离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又要手里加倍的带银子，并将归在你们口袋内的银子仍带在手里，那或者是错了，也带着你们的兄弟起身去见那人。但愿全能的神 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于是他们拿着那礼物银，并且带着便雅悯起身下到埃及，站在约瑟面前。约瑟见便雅悯和他们同来，就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家宰就遵着约瑟的命去行，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他们因为被领到约瑟的屋里，就害怕说，领我们到这里来，必是因为头次归还我们带你的银子，找我们的错缝，下手害我们，强取我们为奴仆，抢夺我们的驴。他们就挨近约瑟的家宰，在屋口门和他说话，说，我主啊，我们头次下来实在是要低粮，后来到了住宿的地方，我们打开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子分量足数，仍在个人的口袋内。现在我们谁把银子放在我们的口袋里？家宰说，你们可以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赐给你们财宝在你们口袋里，你们的银子我早已收了。他就把西面带出来交给他们，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他们就预备那礼物，等候约瑟晌午来，因为他们听见要在那里吃饭。约瑟来到家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又俯伏在他向他下拜。约瑟问他们好，又问，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所说的那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低头下拜。约瑟举目看见他母的兄弟便雅悯，就说，你们像我所说那顶小的兄弟就是这位吗？又说，小儿啊，愿神赐恩给你。约瑟爱弟之情发动，就急忙寻找可哭之处，进入自己的屋里哭了一场。他洗了脸出来，勉强隐忍，吩咐人摆饭。他们就为约瑟单摆一席，为那些人又摆了一席，也为和约瑟同吃饭的埃及人另摆了一席，因为埃及人不可和希伯来人一同吃饭，那原是埃及人所厌恶的。约瑟众弟兄在他面前排列坐席，都按着长幼的次序，众弟兄就彼此诧异。约瑟把他面前的食物分出来送给他们，但约瑟所得的比别人多五倍，他们就饮酒和约瑟一同宴乐。我们上一次讲到，约瑟的弟兄们把粮食带回去了，那么也把他们所遭遇的一切事情告诉了雅各。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呢，如果他们还要再去敌粮的话呢，就必须要把便雅悯带着。那么约瑟呢，把西面呢扣在埃及的这个监牢里。那么到了第43章的时候呢，这里讲到那地的饥荒甚大，结果他们带来的粮食都吃尽。那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圣经的里面呢，神在摩西五经到后面出埃及记或者到申命记所，神就在那里告诉他们说，如果你们听话的话，神一定降天上的丰富，如果你们背离神，那么神就会用什么？用饥荒来攻击。所以饥荒呢，在旧约的圣经的里面啊，也具备了一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神的管教，神有管教的手。所以在小先知里面，弟兄姊妹也知道，约珥书是特别记载着以色列百姓呢，因着悖逆神，他们遭遇了大的饥荒，结果呢，他们所有一切的作物都被蝗虫吃得干干净净的，所以在圣经里面，饥荒是代表着有特别的一个意义。这个在今天来讲呢，什么是饥荒呢？这属灵的饥荒呢，就是缺少神的话，或者是缺少神活泼的话，或者解开来的话。圣经永远在我们手里，对不对？但是圣经呢，不一定能成为我们的粮食，它必须要经过什么呢？经过主的口说过，也就是说经过圣灵把它解开之后，它才能够成为生命的供应。你不是原原本本的读神的话就能得供应，所以圣经有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看见当神的儿女们背离神，他们的兴趣如果在主之外的事物之上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怎么样？神的话语就缺少。你看整个教会历史也是一样，当神的百姓背离神的时候啊，有很多的年间都听不见真正的神的言语。当神的话语一稀少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儿女的光景就格外来的悲惨。我们都知道这个历史啊，在中古时期，天主教霸占着整个欧洲的大陆，曾经有上千年的时间被称为是黑暗时期。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人根本就听不见神的话，圣经呢被他们用什么？用铁链子把它锁住了，根本人就不能读圣经的啊，除了少数的人可以碰之外，其他人不能碰圣经的。所以你看见那个时候在天主教的范围里这么多的信徒，但是没有主的话，所以他们长期处在什么？处在一种大的饥荒的状态底下。一直等到马丁路德被主兴起的时候呢，因为他有机会接触圣经啊，那么他读了主的话。那么我们刚讲过，你光读主的话还不是粮食，等到有一天他就爬那个比拉多梯的时候呢，圣灵突然之间光照他，让圣经中的话发出亮光了，义人必因信得生啊，这是圣经中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基础的道理。但是那个时候对于马丁路德来讲的话呢，这真是极大的亮光啊！结果他因着这个发出了一些的信息，也成为那整个时代的一个大的亮光。所以呢，神的儿女们终于能够从什么？从千年的这么一个黑暗的笼罩的这么一个宗教的行为里面呢，那么逃脱出来了。弟兄姊妹，我想这是历史，是事实，已经告诉我们啊。任何一个时候，神的话语如果不被解开，不能成为我们粮食的时候，我们就处在一个饥荒的状态里。所以到后期的弟兄运动的时候，尤其到第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你看见神的话大量的被解开，那实在是一个大复兴时代。神的儿女们个个吃得饱足，教会的见证非常的刚强有力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饥荒这件事情啊，是有它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所以今天呢，我们也看见在今天地上的教会里面呢，真正神的话语被解开的似乎又变得越来越少，这是 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信号啊。因此到处很多神的儿女们都处在一种属灵的饥荒的状态，我们用了其他的东西来代替了。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那些东西都不能代替真正主是粮食这个事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饥荒是一个神的审判，是神的一个管教的手啊。那么我们上次也讲过，按理讲迦南地不应该有饥荒的，对吧？这个时候他们也处在一个饥荒的一个状态的里面啊。当然这里呢，我们知道有主的一个美意，因为一切事都掌握在神的手中，所以这个时候产生大的饥荒啊，跟约瑟在埃及能够储备丰富的粮食，我们都晓得，你就看见很明显看见这神的手在那里在做带领，神为着要把怎么样，要把这个以色列家啊，那么把它建立起来啊，所以许可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们应该有一个信心啊，知道今天我们在地上一切事物的背后都有神的手在带领。我们要知道今天有时候我们如果处在一个饥荒的状态，我们知道那个原因在哪里，如果我们能回转，神的恩典依然会临到我们。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雅各家在虽然在迦南地现他们遇见这个饥荒是越来越大，结果呢他们去提来的一点粮食呢很快就吃完了。你看这些儿女儿孙们都没有讲话啊，那么这个雅各讲话，雅各是大家长，对不对？他不能看着他的儿女们这个挨饿了啊，他就说你们再去递些粮来吧。犹大对他说不行啊，因为那个人已经讲过了啊，他谆谆的告诫我们，就是他实实在在跟我们这样讲过了啊，若是我们不能把便雅悯带去的话呢，他不会见我们的面。他们不是不要去敌粮，因为他们现在呢不能把便雅悯带去的话呢，他就不能去，对不对？不能去啊。他说你如果打发便雅悯跟我们同去，那我们就下去敌粮，你若不打发他们去，我们就不去啊。因为那个人已经讲话了，你说你们的兄弟如果不来的话呢，你们就不得见我的面。哎呀，你看这个时候啊，雅各真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中还在受熬炼啊。所以我们上次讲过啊，这个约瑟的故事呢是雅各属灵经历的一个延续，所有在约瑟的这个故事里面雅各都在其中的啊。所以呢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今天呢神带领我们学这个十架的功课，向自己死的功课，这是一辈子的功课。一方面我们是需要引进神的同在，另一面来讲的话呢，我们时时刻刻都要经历什么呢？经历这个己的破碎。你看他们在这里，他们的魂呢受到何等样的一个激荡啊！所以你看在这里雅各非常的懊恼，雅各说你们为什么这样害我，告诉那个人说你们还有小兄弟。这个你知道，这个雅各心里面真的是懊恼，就你们不聪明，你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对不对啊？他们说没有办法，那个人呢细细的问我们啊，这也是他们预料不到的，对不对啊？问我们这个亲属的说，他们连父亲还在吗？还有兄弟吗？啊，他说我们只好按照他讲的讲了，对不对？没办法。这不是我们故意要讲，这是没办法了。并且我们怎么知道说你必须把你那个小兄弟带来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读这个故事很清楚，因为那个讲话的是约瑟，对不对啊？当然他知道他们的情况了，他们完全不了解啊。那么，所以圣经也是这样告诉我们。我们今天在地上做很多事情呢，我们是搞不清楚的。但是呢，那位大约瑟，那位主耶稣，他什么都知道，对不对？我们的来龙去脉，什么事情他都完全了解，因为在他是赤路敞开，在他毫无隐瞒的。所以弟兄姊妹，你我今天在主面前的光景呢， 是毫无益处你能够隐瞒神的。人可以不知道，主完全知道。如果我们能早一点有这种的领悟啊，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是蒙恩的。我感谢主，在我年幼的时代，那段跟随主的光景中，主常常这一方面的教导。很多时候呢，有时候我们隐藏在里面，我们也说，哎呀，人都不知道，对不对？不要讲，不要讲，因为到时候主把你显出来了，所以多显几次你就知道了，你隐藏不了的。你里面有个什么东西，主老早就知道。所以圣经讲说，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你今天在想什么他就知道。这个是，这叫做全智的神 All wisdom God， 你知道吧？什么都知道，你对他无可隐瞒。所以基督徒最好怎么样，诚诚实实来到主跟前，我错了我就告主错了，我犯了罪我就告诉主我犯了罪，对不对？我得罪人了我就告诉主我得罪人了。你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你来到主跟前，你反而怎么样，蒙拯救啊！所以呢，在这里，在预表的含义上，我们都知道啊，这神是无所不知的。所以约瑟完全了解他们家里面是什么，他爸爸是谁，他们儿兄弟姐妹是谁，他那个弟弟是谁，他都知道，对不对？那么，所以呢，他们就告诉雅各说呢，他详详细细问我们，我们只好回答了。那犹大就对他父亲说啊，他说你打发童子和我们去吧，这样我们可以打去敌粮的话呢，你也可以活，我们的妇人孩子都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他说我给你做保证好了，你可以在我手中的追讨，假如我不把他带回来的话，我情愿担这个罪。那么这时候我们看见犹大出来了啊，这一段话里面，前面我们晓得是流便在那里讲，现在犹大出来了啊。那么我们看见这些人的情况有转变的啊，他们还是能有一点点的担当的，并不是好像到了这个情况都不讲话了啊，犹大出来了。那么他对他父亲说，我们若没有耽搁的话，如今第二次都回来了，就是因为你不肯啊。所以这一段时间中间呢，我相信他们兄弟们也常常在父亲面前跟他讲说，让我们把便雅悯带去，我就说不不不啊，所以呢就耽误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呢，到这个时候吃到粮食快没有了，把你逼到尽头了，对不对啊？你不转变也不行了啊。到这个时候呢，雅各只好再告诉他们，你们就低粮。那么犹大就出来说，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必须要让便雅悯跟我们去。你看到了这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雅各这个人呢，被神对付到一个地步，已经是什么呢，变成无计可施啊，一无所能。因为姊妹，我们知道这是神给我们极大的恩典，知道吧？如果今天你我觉得还有本事还能做什么，神就忍耐，神就等候，他一定要逼到什么，逼到我们的一无所能，到一个地步完全投降。所以你知道在教会历史上呢，有一个弟兄写了一本书很好，他叫做 Absolute Surrender 啊，一个基督徒必须到什么，到达一个绝对完全降服，那你就有福了。你什么时候服不下来，还有一点点的力量服不下来，神都忍耐等候。所以在雅各的身上，我们就看见神做工在他身上，这个十字架的工作就是要怎么样，就是要把我们的魂带到尽头。今天很好笑，今天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姊妹常常觉得说，你看我还能做这个，我还能做那个，我有本事，我可以服侍主，用我自己的力量服侍主，对不对？神说好，你既然觉得你还可以，那么就让你去做吧。有的人好像做的还轰轰烈烈的，有的人还做的好像蛮有成果的，还做的自己心满意足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知道神的路在哪里，必须知道怎样跟随主。主如果把我们带到一个环境里面，把我们带到尽头，那我们是有福的，这样主的救恩在我们身上达到完全，你知道吧？所以雅各这个时候，你看见到了这种情况的， 父亲说，以色列说，必若必须如此，你知道，这雅各没办法了，到了没有办法的地步了，必须这样子，是吧？他说你们就当这样行啊。雅各也没有糊涂啊，雅各说好了，你带他去吧。不是的，雅各第一个什么呢，可以将地里土产带点礼物去，带点礼物去。弟兄姊妹们呢，这里好像从外表上看起来，雅各比较懂事，对不对？老练，带点东西去。其实呢，我们任何一个时候来到主的跟前，都应当带着礼物来的，你知道吧？很多基督徒以为说我们空手来就行了。啊，所以常常很多人讲，主啊，感谢你，我空空的来，饱饱的、足足的回去，你就从老想从主那捞点好处，对不对？我们的没有礼物带给，是不对。我们有时候诗歌唱得很好，我心应当怎么样？称颂主，对吧？哈，带你礼物来献上。你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就是这样。神先让他们怎么向埃及人讨金银，我这件事情很有趣的，他把那个埃及人的金银统统讨了啊，然后带走，带到旷野做什么的，到了那里这个金和银啊你也不能用，也不能买东西，对不对？也没有什么 shopping center 给你去买东西的啊，所以最后怎么样，他们就把这些金和银呢、啊、就只好怎么献作礼物，那么神就用这个怎么样建造了会幕了。所以呢，弟兄姊妹，这里是一个原则。今天神给我们的恩典够丰富，这说明什么是礼物呢？你主要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主跟前，知道吧？我们很多时候来聚会都并没有带着真正感恩的心来。所以今天呢，神的儿女们呢，即使在聚会的市场，我们常常能感觉到，哎呀，今天我能来的给主面子了，你看吧，我今天能够来聚会的不错了啊。我本来我都不要来的，我根本不想来的，对不对？勉勉强强来的。即使我们今天说，哎呀，感谢主，我欢欢喜喜的来，也还不够啊！带着礼物来，带着什么？带着感恩的心来啊！所以他这里呢，预备了一些礼物。当然，这些礼物呢，可能都有一些属灵上的含义，我们不要去解释它了啊。像这什么乳香、没药这些，如果解释起来的话，有的预表复活，有的预表这个死。在死啊，这些东西。那么那个时候你知道他们在多艰困的当中啊，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非常非常的宝贵的。这个还拿出一点来呢，那对他们来讲都是哎呀心疼的不得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今天呢我们说，你无论怎样再软弱到一个地步，你都要带着什么感恩的心到主跟前。你不能软弱到一个地步连感恩的感觉都没有了，对不对啊？主为我们做了这么多，至少你里面还有主的生命在你里面呢，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学习带着礼物啊。所以雅各这个时候呢，就让他们带着点礼物去。那个这里面有一个东西啊，很有趣，这个斐子啊，这个斐子是什么东西呢？因为我们知道有个干果啊，有叫斐子，不过呢，在英文里面呢，它这个东西叫做开口笑。你们知道开口笑是什么东西吗？啊 ，pistachio 啊，你们都吃过了，对不对啊？这个东西呢，大概就是那个 pistachio 啊，要带点这么一点礼物去啊，他送给那个人做礼物，要啊，这个我想我们中国人对送礼是比较会的了，啊，这个做什么事最好给点礼物吗？他就不好意思骂你了，对不对？当然这里哈有属灵上的含义啊。他说，然后你们要把手里面银子带加倍的银子归还着给他啊。他是说，那或者是错了，也许上次那是错的，希望是错的，对吧？因为假设不是错的话呢，他们就抓着这个理由的话，可以这个判他们罪。你看到后来他们见到约瑟的时候，心里非常害怕，一路上战战兢兢的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啊，神的手不仅在雅各身上， 也在他的十二个兄弟身上，十个兄弟身上啊。因为神什么？神要叫他们有敬畏的心，因为他这几个兄弟们那中间有几个都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我们记得吧？前面那个杀人家全整个全城人都把他杀掉了，你看那个很凶狠的，所以呢，像这样的人，神怎么样？借着环境也在对付他们，所以这个饥荒里面所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神的手在那里做工。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明白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这样的我们才能够更多蒙恩在主的跟前。所以他们就带着礼物，带着那个加倍银，就带着便雅悯怎么一起到了埃及，然后就站在约瑟面前啊。他这个中间的路程上的就不写了，很快来到约瑟面前。约瑟呢一看见便雅悯来了，他对家宰说，将这些人领到屋里，要宰杀牲畜，预备筵席，因为晌午这些人同我吃饭。弟兄姊妹们，我们大多数读创世纪的人啊，我们都能够感觉到啊，有人就讲约瑟就预表基督的，当然约瑟不是基督啊，约瑟身上呢有很多点呢显出来是像基督的。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什么呢？约瑟所显出来的实在是像基督。约瑟在这里首先给我们看见的，他预表着什么？预表着一个恩典的主。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这在以弗所书第一章讲得很清楚啊，神把他当恩典赐给我们，所以主耶稣本身就是恩典，他也被称作恩典的主啊。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里面也讲的，恩典和真理是从耶稣基督来的啊。所以我们的主永远是恩典。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要问说什么是恩典呢？现在弟兄姊妹能解释吗？什么叫恩典呢？恩典就是白白的赐给，对吧？这是一般我们的解释是这样。但是在约瑟的身上呢，这个恩典解释的是更透彻。今天呢，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对一个陌生人，从来不认识的人啊，哎，我们能施舍一点东西给他，这是恩典，对吧？这个对我们来讲呢，有的人也不是太难。当对我们所喜欢的人来讲的话呢，我们拿一点东西给他的话呢，嗯，那更高兴，那个也是恩典，对吧？你恩待别人是吧？但是如果对一个把你出卖的人，叫你受苦受了那么多年的一个人，你还能够白白的给他，这是神的恩典。这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你知道吗？如果今天有人真的害了你，你还能对他好吗？你不容易做到，对不对？那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呢，有许多弟兄姊妹他们能做到，这也不是他们，这是因为主的恩典在他身上大，所以他可以对待那些苦待他的人。所以我们的主耶稣就是这样，当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当人在地上冷嘲热讽，那么用枪刺他，最后把他埋在坟墓里面，他出来之后仍旧把他的生命赐给这些伤害他的人。用子民，这个才叫做恩典。所以我们对于恩典这件事情，我们不能把它领会的太肤浅了。用子民们，恩典是不容易的，所以基督徒应当感恩呢。因为什么？我们根本不配得的主让我们得着了，对不对呀？我们从前是他的仇敌呀！啊，你不信，没信主之前，你有没有骂过主啊？我不要问你们啊，你们有没有骂过主啊？可能我们中间弟兄姊妹大家还算是君子人呢，这没有骂过。我听过很多人骂他啊， 但是后来也信了主。我们知道有多少人，多少人在不信主之前，至少我们抗拒他，对，我们拒绝他，我们不要他啊，我们说这个是迷信，至少有很多时候，对不对？我们有这样的感觉啊。但是呢，神主把我们救回来的时候，正像我们诗歌所唱的，你过去那些得罪主，那些顶撞主的事情，如同是怎么样，亦若毫无其事发生一样。因为我们的主是恩典的主。所以今天呢，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恩赐是宝贵的，但是请我们记得，恩典是难得的，恩典比恩赐更宝贵。你会有能力能做工，没什么了不起的。你能够对那一些反对你的人，逼迫你的人，对你不好的人，你还能够显出你的恩典，那个就是真正的恩典。所以今天呢，在教会中最能使教会得到建造的是恩典，还不是恩赐。感谢主，我们的神是恩典的神。所以雅各不，约瑟在这里呢，首先给我们看见，他说预表的是什么呢？预表的是一个恩典的主，恩典的主。他看见他们之后，他们还给他怎么样预备，把他领到屋内屋啊，那么呢给他摆设筵席。对不起，对不起，有一个点呢，我需要把它补充上去一下啊，就关于雅各的啊。雅各不仅打发他们兄弟们带着便雅悯去啊，在14节那里他说，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啊。我们知道雅各无论怎样他是一个依靠神的人，相信神的全能的手啊。所以这个点呢也是雅各呢逐渐的开始，我们讲的雅各被神剥夺到一个地步，对自己越来越觉得自己无能，但是呢他反过来就是呢相信神是全能的，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今天呢我们如果没有被带到那个地步，我们还很能干，我们永远不会感觉神是全能的。只有一个无能的被带到无能光景中的人，才能够见证神是全能的神。所以这是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经历。那我们看见他们见到了这个那约瑟之后呢，这个约瑟就把他们呢这个带到他的屋里面啊。那么当然埃及的那些他的那些用所用的人，那些家宰，他们就要听约瑟的命令，他们就去行了啊。他们因为被带到约瑟的屋里面去了，哇，他们这个时候真是越来越害怕啊。你看见弟兄姊妹们，当环境一起变动的时候，首先就什么，我们这个魂就受到刺激了啊。他们就在这里开始怎么样编故事，开始想了啊。那我想这个是一个人之常情，对不对？如果是我们的话呢，恐怕我们也是一样，忽然被带到这个地方来了，哎呀，不知道什么回事啊。哦，大家就开始这个来想了，对吧？啊，他们这个想说，这个一定是啊，我们上次啊，这个那个银子呢还在我们口袋里啊，他这次呢抓到我们了，对不对啊？那么要强取我们为奴仆，也把我们的驴要抢走了，哇，他们这是害怕的不得了啊。所以我们讲过，神对着他这批兄弟们啊，神的手呢只要叫他们学敬畏，要叫他们知道他们不能随着他们的意思随便做错的事情，并且呢 他们也挨进这个约瑟的家宅的门口呢，就跟他说话要求情呢、啊、对不对？我想这个都是什么，都是我们天然生命的一种表现啊，不仅呢、啊、在里面胡思乱想啊，开始这个编故事了，那么并且怎么样，开始要去求情啊，去找想办法了，要希望他不要能够了解我们这个情况了。诶，这个家宅也不错，这个家宅可能也是受到了约瑟的影响啊，因为家宅知道约瑟是信靠耶和华的，他知道约瑟不是信他们埃及的神的。在这里你看见家宅的话就很清楚了啊，埃及虽然他做了埃及的宰相，但他不是拜埃及的神的，他人就是敬畏主。家宅说，你们放心，不要害怕，是你们的神和你们父亲的神。你看啊，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说明约瑟并不是完全变成个埃及人了，他人就是希伯来人，他人就相信希伯来人的神，对吧？啊，不然这家宅不会这样说的了，对不对啊？啊，家宅这样说啊，就证明一件事情：约瑟虽然在埃及，那么被那样的看重，但是呢，他并没有完全在外邦的神跟前妥协。他说呢，是你们的神把那个钱放你们口袋里的。他说，你们的银子我们早收了。这个外邦人说谎的都是很平常了，对吧？然后他就这个哄他们了，说哈，然后呢，他们就把西面带出来交给他们。哎，我们知道这个西面被关了很久啊，我们曾经讲过。神呢、啊，对付每一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啊，所以我们个人在主手中所学的功课也不一样。你是个什么性格、啊，神就用什么样的环境来对付你。所以这个西面呢，因为生性比较这个无情啊，比较残忍，所以神就把他关久一点。啊，那么对西面来讲，这也是神恩典的手啊。就约瑟把他关在那个监牢里面，关的时间特别久啊。那么，所以我们要记得一件事啊。我曾经和弟兄姊妹们多次讲过，在新约圣经里面呢，至少有过8次，圣经这样说：将来我们到基督台前的时候，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没有人能代替你的。说弟兄姊妹，你要常常注意自己的情形，你不要一天到晚老眼盯这个盯那个。你看这个人是将来一定受审判，你说不定到了审判台前，你受的审判比他更厉害。所以我们要记得，圣经有8次，至少有新约圣经出现过8次讲到个人要按照个人的行为受审判，没有人能取代你的。所以呢，雅各家12个儿子，神有12种不同的对待啊。就这个西面呢，也说明了，因为他的性格上面所产生的难处，神特别的对待他。所以我们基督徒啊，应该个人面向着主学功课，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自己的光景都没有改变呢，我们少去批评论断一些其他东西。今天在教会里面呢，我们知道这个批评论断这个东西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当然你看圣经中啊，使徒们有时候也评断一些事情，对不对？但是那个是为了整个教会的光景那个偏离，他们会讲。但对个人有些我们个人的情况啊，如果不是影响到教会的情况中，不要随便乱讲话。哎，要很小心啊，这个话讲出去一点都不好玩的，因为那个话出去主站的就记录了，将来主到主跟前说，主要按照我们所说的来审判我们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应当有一个敬畏主的心。我就说呢，神使这个饥荒的发生啊，这个不仅叫雅各学了功课，叫雅各全家都学功课，雅各的12个儿子都学功课，这也是神的手啊。所以这里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然后呢，这个家者就把他们领进约瑟的屋里，给他们用水洗脚，又给他们草料喂驴啊。我们看见约瑟实在是恩待他们 我们读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你都可以隐隐约约看见主耶稣的影子在里面，对不对？这里呢还是那些仆人们给他们洗脚啊。到了新约时代中，我们看见是我们的主亲自为门徒洗脚啊，这个恩典，这个爱才是大。我们今天呢，有很多时候把主耶稣为门徒们洗脚这件事呢，看得太平常了，对不对啊？你想想看，这位伟大的主啊，这么尊贵荣耀，他屈身在地上为着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洗脚，这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若不是爱我们，爱我们到至深呢，不可能做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尤其你有孩子，你像你孩子小的时候啊，你给他那个洗什么弄什么东西的，你心甘情愿，对不对？有的时候脏得不得了啊，因为我看那些父母洗他们的时候，这个哎呀，一点的埋怨都没有，因为什么？满心都是爱，对不对啊？哎，为着你自己的小 baby， 哎呀，满心都是爱。所以我们的神爱我们就是这样啊。所以约瑟在这里充分的表现他是一个充满了爱的一个人啊，所以他是恩典的主。那么他们到了他家里之后呢，他们就把礼物献上，然后就什么，又夫妇向他下拜。所以呢，约瑟做那个梦啊，他不需要自己来成全，他不需要强着让人家下拜，对不对？神说的话就一定应验，说到这个时候他弟兄们又向他下拜了。约瑟问他们说，你们的父亲就是你们说的老人家平安吗？他还在吗？他们回答说，你仆人我们的父亲平安，他还在。于是他们就低头下拜。约瑟这个时候看见了他的弟弟，哇，一看就受不了了。他们说，这个就是你们所说那个顶小的弟兄，就是那位吗？他们说是的。他就说，小儿啊，愿耶和华赐恩给你。讲完之后，约瑟就忍不住了，找一个地方啊去哭。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们，在创世纪43章以后所记载的，这是圣经中非常感人的一段的故事。我年轻时候每次读到这里都哭啊。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你的感觉如何，一看见约瑟跟弟兄相认了，哇，我这个里面就真的是受感动啊。那么约瑟急忙找到个哭的，在里面哭了一场，真是受不了。你可以想象到啊，他这个颠沛流离的生活啊，受了这么多的苦，离开父亲的爱啊，离开这个家，被他们兄弟们这样的卖，这样的对待啊，那个里面的冤屈是多得不得了的啊。那么最后看见自己同母的兄弟啊，你就知道这个见面的这个感觉那是非常强烈的。所以约瑟就哭了一场，然后洗了脸，圣经说勉强隐忍的吩咐人摆饭。摆饭的时候呢也很特别，约瑟一席，他们兄弟们摆了一席，然后给这个埃及人摆了一席。圣经还讲说，埃及人呢不可跟希伯来人一同吃饭，因为埃及人厌恶这个东西。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呢，希伯来是被轻看的，他们呢这些人是住在那个荒郊野外，埃及人是有文明的，他们那个时候能盖金字塔恐怕都盖起来的。埃及是一个文明的古国，对不对啊？大国丰富的不得了，所以他们根本看不起这个周边的，尤其希伯来人他根本看不起他们的，所以觉得跟他们在一起吃饭他们都丢面子，对不对？所以约瑟也知道，就把他们分开来了。感谢主啊。在那里我们看见约瑟帮他们排座位的时候呢， 哟，按照他们兄弟的这个长幼的次序，这么排啊！哇，这把他们吓坏了，他们很诧异呀、啊，这个他怎么会知道的呢？啊，他怎么会知道的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刚刚讲过啊，对约瑟的兄弟们来讲，他们是完全不了解了。但对约瑟来讲的话呢，他完全清楚。这也说明这个时候怎么样，约瑟一点都没有忘记他的家啊，他还记得他的哥哥们的样子的，所以他能够按照他们这个长幼的次序呢，能把他给他排列起来。所以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这里面呢都是有一些预表的含义，将来我们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啊，主清清楚楚的，你该摆在什么地方，主就给你摆在什么地方啊，一点都不会错的。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主面前需要好好的追求啊。这个约瑟的兄弟们呢，这个长幼的次序是按照天然的年龄的啊，但在神的家中，长幼的次序不是按照天然的年龄，是按照属灵生命的度量的。所以今天你我在主面前要好好的追求啊，将来到主跟前去的时候，尤其进入千年国度的时候呢，这个斯柏克弟兄告诉我们，进入千年国度去的时候，个人跟主之间的距离会不一样的啊，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所以约翰呢，在晚年写约翰一书的时候，约翰一书第三章一个话非常非常的提醒啊，他说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啊，将来如何还会显明。这句话是我们重要的提醒。今天你跟随主的路走得对不对，你爱主有多少，你的心在主身上有多少，主都知道的。所以你这个生命的程度成长，将来到主跟前去做，个人的情况会不一样，主不会弄错的，主绝对不会弄错的。所以呢，那个按长幼的次序啊，这个呢，在后面你读使徒们的书信里面说呢，哎，他们都把当神原初这个心意都把它这个说明出来。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见约瑟这里所发生这个故事呢，还不仅是地上的一个故事啊，因为圣经这本书的记载呢，它都是有背后的用意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在这里，那么约瑟呢，把他兄弟们呢，按照他们的这个长幼的次序呢，就把它分别出来了。然后呢，约瑟又把他面前的食物呢，就分给他的弟兄们啊，然后给这个便雅悯呢，给他五倍。哇，这个便雅悯面前大概堆了一大堆的食物啊。为什么是这样？这个到底有什么用意呢？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啊，越是有生命的关系，承受主恩典就越丰富。因为呢，便雅悯跟约瑟是同母的兄弟，所以跟其他的弟兄们的这个感觉上面来讲是更靠近的啊。所以这一面来讲，今天呢，你我蒙恩德，就是说你我里面有主的生命啊，所以神要把极大的丰富加在我们的身上，这是一面的意思。但是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今天如果你我追求我们在主面前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越丰富，我们承受主的恩典怎么样就加倍的多啊！你看看在这里约瑟承受是五倍的丰富啊！所以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我们看见在这后面的故事里面，约瑟不仅是恩典的主，约瑟什么呢？约瑟也是慈爱的主，是慈爱主的一个表号。你看见他爱弟兄们啊，他的心实在是在他们的身上啊。约瑟的心是非常的柔软。我们都要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圣经新约圣经也多 是记载他流泪啊，说明怎么样？我们的主虽然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的心非常的柔软。最有名的新约最短的一节圣经，大家都记得吗？耶稣哭了，是吧？那就是为着拉撒路，他心里面哭了啊。其实不是为着拉撒路，是为着他们呢，没不能相信他，主的心里面难过啊，主流泪。主也曾经为着耶路撒冷哀哭。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主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他的哀哭是为我们，因为爱我们的缘故，看见我们不爱主，看我们不能遵行他的旨意，主的内心忧伤了。所以我们感谢主，约瑟表达出主耶稣基督对我们那个深深的爱。不仅这样那我们的主呢也预表着什么呢？那么约瑟也预表什么呢？约瑟能够把这般的弟兄们都把他带到他的筵席上面，对吧？最后一节说呢，就什么与他一同宴乐。弟兄姊妹，你读全本圣经书，你会不会有知道有这么一个思想？神有一天要把你我这些人通通聚集在他的跟前，是在什么？在王的筵席上面一同来享受呢？那么在雅各书里面就讲到这件事情了，对不对？我们进入王的筵宴所了，现在他们这是进到王的筵宴所一样。那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神他不仅恩典对待我们，他爱我们，他还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丰富。所以作为基督徒实在是蒙福啊，我们在今生今世就应该分享他的丰富。所以一个真正懂得爱主的人是应当常常怎么样打开门让主进来的。主与我们，我们与主就一同怎么样坐席。这个是应该有的情况。其实我们每一次弟兄姊妹的聚会啊，都应该是什么与主一同坐席。就尤其有时候看见饼和杯的时候呢，我们是在他们在他的那个筵宴所享受他筵席的丰富啊。神的儿子成了我们的宝足，成了我们里面的快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感谢主啊！在雅各的家，约瑟的故事和他十二个弟兄的故事里面，我们看见也隐藏着很多的这些的意义在里面啊。这些故事不仅仅是个故事而已，是一个启示，是一个光照，也是神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在主面前所蒙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感谢主。那么约瑟他的弟兄们那么虽然那样的对待约瑟，但是呢约瑟仍旧敞开胸怀接纳他们所以到了43章的时候呢，他们就开始进入约瑟的屋内了我们看见这个情况一步一步的在往前所以希望主让我们呢读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不仅是读到外面字句的道理的故事，要能领悟其中有一些的含义是主今天对我们所说的，这样我们就蒙恩了。好，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啊，接着这些故事，我们真是看见你就是那位伟大的约瑟，你比约瑟更伟大。约瑟怎样对待他的弟兄们，怎样是恩典充满，慈爱充满，并且愿意和他的弟兄们一同分享。主，你借着这些再次提醒我们，你是我们恩典的主。无论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里，虽然我们多年来常常得罪你、顶撞你，但是你永远接纳我们，并且你爱我们从来没有改变。 你更愿意把你自己的丰富和我们一同分享。主啊，我愿这些故事能够更把你的恩典显明出来。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我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知恩知爱的人。主，让我们的心敬畏你，让我们的心爱你。晚间我们谢谢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再次把感谢归给你。我们将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